观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古代科举考试的时候，全国的文人都会赴京赶考，毕竟十年寒窗无人问，求的就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但是围场考试的官员呢，却发现在历次的科举之后，所选拔出来的人才其实都是汲汲营营于名利，心中并没有苍生百姓。为了能够找到真正品德高尚的人，官员呢把自己全身涂满了污泥，在路边假装痛苦的呻吟着。一段时间经过之后，往来的千名考生没有人理会他。官员正觉得失望的时候，有一名考生上前去把他扶了起来。官员就问他说，你不是要考试吗？赶快去吧。这时候考生却说，我看你的身体还是比较要紧，考试没关系，明年我再来就好了。官员非常的感动，便问了考生的姓名之后，表示自己身体已经好多了，就离开。考生后来继续前进，到了考场大门的时候，因为全身的衣服沾满了污泥，考场大门的门卫以为他是乞丐，所以不让考生进去。考生觉得非常的懊恼。这个时候刚好那名官员的随从赶来了，给了考生的新衣服，并且解释了一切。考生最后终得以进入考场考试。不久之后，考试结果放榜了。考生非常的意外，发现自己中了进士及第。因为考生其实对于自己的文笔并不是很有信心，而由于他在考试的路途当中曾经被门卫误以为是乞丐，所以考生的朋友都戏称他为乞丐进士。观众朋友，这个小小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当我们患得患失，执着追求于名利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我们那么想要的东西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当我们把那颗心放下看待名利的时候，却会意外的发现它可能是无求而自得。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在生活上，在工作上都能够随遇而安，如意自得。
像我们都知道咖啡嘛，因为我们都喝咖啡，但是对于一辈子从来没有喝过咖啡的人来说呢，到底什么是咖啡呢？
咖啡事实上很简单，咖啡就是我们用
热水
、然后把咖啡豆里面的芳香物质把它萃取出来，就是一杯咖啡，
就是一杯咖啡。
是的。
那像我觉得啊，像好喝的咖啡应该要具有哪些特质？因为这是我自己很主观的想法的。
说好喝的咖啡我们讲其实咖啡的制作过程相当的长。那好喝的定义，我们说好喝它怎么样能够具备好喝，首先你要有好的生豆，
好的生豆，
对，生豆有好的气候跟好的土壤，还有很辛苦的农夫产生一个很好的生豆。然后生豆之后我们会烘焙，也要烘好的烘焙。那烘焙好之后要经过冲煮
冲煮方式。对，
所以一杯好喝的咖啡，你看需要好的生豆，好的烘焙，好的冲煮，在这个很好的品质的管理下，能产生一杯很好喝的咖啡。好喝毕竟只是我们讲说60分，
60分
就是没有瑕疵，没有瑕疵的咖啡叫60分的咖啡，那就是好喝，能够满足这个人的生理需求。那我们在讲说，你刚刚讲说美味，那其实我们对美味对美，为什么大家都要追求美味，然后达到90分的境界？
那就是品质要求更高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你能够这杯咖啡，如果这杯咖啡让你喝了之后产生一种感动，内心的感动，我们讲除了这咖啡它具备的外部的特征，说香气的饱和度很香，
很香。
然后香气的饱和度就像我们讲说色彩相当的艳丽。你喝下去之后，这个香气在你的口腔里面散开来的那种饱和的香气，让你觉得特别的饱和，很赞，很美。然后它的味道的变化度， 香气的口感的变化度，随着时间，随着温度，
嗯哼，它会有不一样，
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它在嘴巴里面，它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不断的氧化，让你的味道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像我们讲的香气的饱和度，还有口感的变化度，就像我们听音乐，我们讲说一个音乐好听的音乐，它有很好的音域，音域很宽广，有好的高音、低音跟中音。那这咖啡很好喝，香气饱和，然后它的讲的香气的变化度，花香的、果香的、咖啡巧克力香气的，它的变化度相当的优美，就是一杯好喝，好喝，然后美味，然后感动你喝了这杯咖啡之后，产生一种满足感，然后产生一种安全感，一种愉悦感、幸福感，那就是一杯相当美味的咖啡。然后我们还介绍，我们讲说这杯咖啡，透过你这杯咖啡，你还可以神游到我们这咖啡的产地，
神游到咖啡的产地，
比如说你感受到这个夏威夷的草裙舞啦，这个苏门答腊的那个沙龙啊，这衣服啦，印度洋的海风啊，会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文的特色，进而由这杯咖啡，我们讲这杯美味的，让你感动，你会去关怀到这个地方的农夫，这个地方的文化，然后认识到这个地方的特色，去关怀到你认识跟不认识的人或者是环境，这是我们对美味更深的一层的人。
就是说，我觉得好喝的咖啡，那就是我个人喜欢，我就觉得好喝。那美味的话，就是说，我喝了这杯咖啡，我会想要去了解更多的咖啡的尝试，比如说，了解咖啡的产地在哪里，是这样的意思。
对，招牌咖啡哈，就是我们讲说，在我们这个地方的人
是
特别喜欢的味道，那我们要把这个味道去不断的去品质提升到符合这个地方的人喜欢的味道。那我们目前来讲，因为大部分的这边的我们这边南部的人，特别喜欢浓郁的咖啡香，
像是
咖啡香，像我们之前我们喝的很好，比较多人喜欢的是曼特宁
啊，曼特宁，
曼特宁这个很好，曼特宁是在苏门答腊，印尼的苏门答腊产的半水洗咖啡豆，就叫曼特宁。那这曼特宁它有一个很浓郁的，类似像咖啡发酵的一种酒味，那很浓。那我们这边的人特别喜欢喝冰咖啡，所以曼特宁它很符合它的需求，就变成我们的招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意式咖啡，那意式咖啡从意大利那边风行到全世界，那透过一种快速高压萃取，这种意式咖啡能够
就像所谓的 espresso
latte，那这一种 espresso 的就是一种自由创作，我们讲
自由创作，
它把好几种咖啡豆，我们好几种咖啡豆在不同的产区、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气候，它产出来的咖啡豆就像一个我们画图的色彩。我们如何把这些咖啡豆像色彩一样涂成一幅画，让这个味道能够味道不断的产生一种平衡，香气的味觉的一个平衡度，香气的一种色彩的一种味觉的架构，达到一种完美。然后最重要是 espresso 很好。很好喝的香气的变化很好，很宽，味道的宽度就像音域一样很宽，再碰上牛奶，它会产生一种咖啡味跟牛奶味在一个很平衡，
好想喝，
很温暖，甜，那种自然香甜的那种感受上，这是我们的招牌，
所以门店里招牌有两种，
对，
拉特跟
曼特尼，对，然后慢慢的一些客人他也会喜欢像非洲的中非的坦桑尼亚。
Okay.
坦桑尼亚这有一个最高海拔的火山，叫做乞力马扎罗火山。
乞力马扎罗，
它也有很浓郁的咖啡香气。那我们会介绍说，我们刚刚讲说香气，我们这个味觉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香气的层面，所谓的香气就是你这颗咖啡喝进去，在口腔在不断的呼吸中会弥漫的那个香气，叫做 flavor， 就是 aroma。然后另外一个是舌头味蕾的反应，就是酸甜咸苦。
OK，
对，那所以我们讲的美味它除了具备说你的感动以外，它基本的外在的条件就是它的宽度、香气的饱和度，味道的宽度，味道也有宽度，在相当的宽，然后味道的平衡点上。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像坦桑尼亚的吉利马扎罗咖啡，它有非常宽的咖啡香气的宽度
，OK， 也非常的宽，
对，然后这个牛奶它又很甜，香甜
，OK，
又香又甜，所以渐渐的也受到我们这边的人喜欢
，OK。
好喝的咖啡要有好的生豆、好的烘焙技术与好的冲煮方式。那么生豆的好坏要取决于哪些因素呢？邀请今天的特别来宾亨利来为我们做介绍。亨利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亨利。
哎，亨利啊，请问一下这个生豆啊，要怎么样去分辨它的好跟坏呢？
哦，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生豆的产区。
哇，还自备地图呢。
对。
Okay. 哦，
那这个生豆哈、哦嗯，我们讲说这个世界地图，然后这个是赤道。
OK。哎，
那在赤道南北纬25度以内的这个区域里面，都适合咖啡树的生长。
嗯哼。
那这个区域我们称为咖啡带的 coffee zone。
咖啡带。
哎，那你看一下我们的咖啡的主要的生产的地理位置。哦，有中美洲，
中美洲，
中美洲，南美洲，
南美，
哦，然后非洲，非洲主要是东非，
东非，
东非是一个很高的高原
啊，哎，
然后西非的一些国家，
嗯嗯，
然后这个亚洲，哦，印度，
嗯，
然后这个印尼，然后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跟这一些环太平洋的小岛，
都适合种咖啡，
对，都是咖啡豆适合的产区。
OK，
好，那。一般来讲要有好喝、嗯、要能够产生好的生豆、
嗯、
主要有要有好的土壤，
好的土壤，
还有好的气候，
好的气候，
再加上我们讲说还要有很好的栽培技术，农夫的这个农耕技术、
嗯、用心，
对、
okay、
用心，它才能够产生一个很好的咖啡豆。
OK，
对，
那什么叫做好的土壤呢？
哦，好的土壤、嗯、一般来讲哈、哦，好的土壤就是这种咖啡树它很需要这种火山土壤
哦、oh, ，所以火山土壤是适合生长咖啡树的。
对，所以你看哦， okay. 其实中美洲国家很多的火山，南美洲这边比较、okay. 这个高原
，OK，、
哦、然后一些火山像坦桑尼亚哦、
嗯，
这个环太平洋都是一些火山岛，
都是火山。
对、嗯，为什么要需要火山呢？因为火山哈、哦，
嗯哼，
火山的土壤，
嗯哼，
它刚从地心刚跑出来，刚冒出来、
嗯，
所以它的那个氧化程度比较低。
氧化程度比较低，
对，它还没完全风化掉，
嗯嗯，
然后它的矿物质结晶度比较高，
哦，
对，那咖啡豆在这些产区里面哈、哦
嗯，
它就会形成比较丰富的香气，
哦，
比较丰富的香气，那这是主要的，我们讲说第一个要有好的火山土壤，
哦、
然后要有一个好的气候条件，丰富好的那个排水性的土壤跟好的气候。
可是我有个问题啊，你说火山土壤，火山土壤又分成活火山跟死火山，有影响吗？
哦，当然是，你刚刚讲的说活火山跟死火山，
哦、
就是说火山它的活动情况。
嗯、对。
对，那事实上哈、哦，我们知道说，火山哈、哦，
嗯，
有主要有分成两种火山的形态。
嗯哼哼。
那一种是所谓的火山会爆发的，我们经常看那个。那个电视影片里面哈、那個，
火山爆发，
对，火山爆发。
okay.
那火山会爆发的，表示说在地质条件这种土壤哈，它是属于比较粘性比较高的这种火山熔岩的岩浆，它的粘度比较高，所以它聚集很多能量会爆发。
嗯哼，
那这种火山的土壤它是属于安山岩类的。
嗯哼，
那这安山岩类它风化后的土壤是属于酸性土壤。
酸性，
对，
okay.
对，所以它会产生不一样的味道。
Oh.
那另外有一种哈、哦、火山是属于碱性土壤的，那、
uh-huh.
是像那个夏威夷，
uh-huh.
大家都知道夏威夷的土那个火山哈、哦，它熔岩是慢慢流出来的。
OK，、uh-huh.
那这种火山熔岩，它的粘度比较低，所以它是流动式的， uh-huh. 那是属于那个玄武岩类的。
玄武岩类，
对，风化后的土壤它就是会产生碱性土壤。
所以我要酸碱平衡就各来一杯
哦，当然不是这样
不是、哦、
对
不是
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咖啡品出来、不管种在这种所谓的那个
火山
爆发式的火山、或者是火山熔岩的火山，
嗯，
它们基本上都是咖啡豆一样的品种，种在不同土壤会产生不同的特性，但是我们用水去能够用水溶解出来的都是属于水溶性的酸、那个果酸
哦，都是酸性的就
对
了，
对，都是属于果酸类的、
okay.
对，所以它都是 pH 值比较低的。
嗯嗯嗯、欸、那一般你刚刚说还有气候对不对？
对，
什么样的气候适合呢？
哦，那气候的话、我们知道一般来讲好的气候就是当然我们中国人都讲风调雨顺啊、该下雨的时候就要下雨、
该出太阳就要出太阳，
对对对对，
okay,
那是第一个要件，风调雨顺、那没有风调雨顺当然怎么好的，
请问现在哪里是风调雨顺？
OK， 对，那希望大家这个每个地方都风调雨顺。
嗯，
那风调雨顺哈，加上独特的气候，
独特的气候，
对，独特的气候，它会产生独特的味道。
什么叫独特气候？
就像我们刚刚介绍哈，这个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再把这个拿起来哈。
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哈，在这这个北美洲跟南美洲这个区块里面，它在这个区域里面，不管你是牙买加啦，或者是古巴啦，或者是这个波多黎各啦，这些小岛。在加勒比海的这些小岛产生都会产生一种独特迷人的类似像口香糖咖啡带有一种黏胶咖啡口香糖的香味哦，就它的特征对，它就是独特迷人的这种
就是加勒比海
对的。
那像什么样的咖啡就是这样的味道？
就像蓝山啊，
哦，蓝山啊，蓝山就是这样子的
蓝山咖啡哈，
传说中OK
蓝山咖啡啦，那波多黎各、古巴都有类似那一个特征，地理气候特征的味道
OK
地理位置嘿，
所以中美洲代表就是蓝山啊味道哈，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对，
然后。这个非洲哈，非洲像这个区块里面，
东非
它会不管你非洲种在哪里，它是坦桑尼亚或者是伊索比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非洲的一些国家，它不同的品种，但是在类似在这个区块里面，它会产生这一个区块这个气候独特的这个特征，
像是
譬如说我们讲伊索比亚啦，或者是这个坦桑尼亚、肯亚啦，它在味道里面，不管你怎么烘，一样的烘焙或者是不同烘焙。它都带有一点点花香味，
一点点花香哦。什么样的咖啡有花香味？
像伊索比亚的那个，伊索比亚的摩卡
哦，摩卡哦，带花香。
或是水洗的那个耶加雪夫
，OK，
对，或者是肯尼亚啦、坦桑尼亚都带那么一点点这个地方的特色
哦，就是带花香。
对，那这个亚洲区也会带这个亚洲区它独特的咖啡的香气。
亚洲区有什么独特香气啊？
亚洲区它这边哈，不管你是哦巴布亚啦，或是印尼啦，这都带有一种比较浓郁的、比较浓郁的果香、果
香
味
哦，
对，这是它的特征，就是你。透过不，我们刚刚讲说好的土壤、好的气候，
对，
然后它会产生比较高品质的咖啡的香气。
哦，所以每个地区其实依照生长环境、气候，其实会
产
生
不
一样的独特风味哦。
对
，OK。那您是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经营咖啡店吗？
哦，那我之前刚毕业的时候哈，就在一个外商的一个公司里面做一个做电子被动元件陶瓷材料的研发工作
啊，
那做了大概3年，
嗯哼，
所以我想其实烘咖啡豆跟我们以前烧陶瓷是有类似的部分。这些制程上啊，我们以前的陶瓷就是用把陶瓷粉末做成一个被动元件电容或电阻，然后经过能源经过热能去烧结，它会烧结，然后会产生电性，它不管是那个会产生电性，然后我们以前的工作那个电性是要电性是用机器去量
OK，
但是我们现在的香气是要用人去感受。所以完全的不一样。
对呀，我喝咖啡我不会去想到电子陶瓷啊。对啊 ，OK。所以其实是完全两个不同。
对，但是其实哈，
学到的技术还是可以用得上的。
其实哈，我的感觉是，其实不管各行各业，他们追求品质改善不断的好的方法是类似的。
就是一定要的哈，服务业
要知道什么，怎么样能够做出更好的东西。你知道好跟不好的准则之后，你就会不断的往品质改善的方向去提升。
但是我很好奇，那你电子陶瓷不做了之后呢？你为什么会想要经营咖啡店？因为很多人都有梦想要开咖啡店，可是很多人都开不成，为什么啊？
对，就是说，其实我本身就非常从以前念书就很喜欢喝咖啡，
喜欢咖啡，
那这是一种生活的习惯，
习惯了，
然后其实会出来开咖啡店也是遇上这种大环境了
啊。
那其实像我们在这边哈，台湾哈，就是很多的工厂都外移到大陆去
啊，
那会面临一个抉择是你要留下来嘞，或者像会有一些就是会转移到其他公司
啊，跳槽，
跳槽的风气，
嗯，
或者像我决定想说，既然想要出来创业，那不如趁早，就年轻，有体力啦，然后有创意啦，
也可以承担风险的年纪，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决定说， 就出来做做看吧，然后就选择了这一个我喜欢的有兴趣的这个咖啡当成我的职业。
哦，所以您经营这个咖啡店多久了？
四年。
那在这个创业过程有没有碰到比较艰辛的事情？
是，其实都是蛮艰辛的。
都很艰辛。
不过真的是我们这个创业的过程，然后说蛮艰辛的，然后会受到很多人的照顾了，就很多人哈、不断的会会帮助我们，然后会欣赏我们，然后在这种的环境之下，我们会觉得我们也要把当初我们创业的艰辛哈、把它分享给其他的人。
就是说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其实是有很多很艰辛不为人知的这个路程哈、所以你就是因为你得到了你也走过了这四个年头，所以你希望将你的一些经营的这过程中你经营的一些想法理念跟一些方法可以 share 就分享给其他的人，是不是？
对，我们毕竟哈、从事这个服务业哈、从事这个服务业，事实上有蛮多辛苦的地方。
是，
对。那一般我们遇到的，我们的同行、我们的朋友，其实大部分的那个朋友里面，他们的对品质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那因为我们的训练啊，我们本身经由这样的训练过程出来，我们能够去做，能够去弥补他们在那个地方的不足，
让他们少走弯路。
对对，所以我们就把我们不断的品质提升啊、品管啊的这个概念哈、跟我们的朋友分享。所以我们这个比较特别的经营分支就是说 我们这个店它事实上是一个小店，然后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研发能力，对，我们不断的去开发我们的产品去符合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的需求，然后再加上我们觉得这个这个既然这个创业是蛮不容易的，我们把这个技术啦、把我们的经验啦、跟我们的朋友一起分享。
可是像您这样也不算是连锁啊，那它跟一般的连锁加盟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你是在分享，那最大的不同点在哪？
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哈、我们不用透过一纸契约，
没有签契约的，
没有契约的方式跟客户维持关系。我们要维持客户的关系哈。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的提升服务品质、还有我们的品质，所以客户愿意买我们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的服务好或是我们的
品质好，
产品能够符合我们的客户的需求。
OK，
让他在这个在他的工作里面得到他的满足。这是我们的这个企业的竞争的不断的
追求品质的提升，
竞争力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满意度。
OK，
而不是一直白纸契约把别人绑住了。
所以你们本身在经营的时候，同时你也会就是买咖啡豆啊，那你本身这个店有烘焙设备吗？
对，
都有。
对，我们烘焙设备哈、是蛮讲究的，我们用的设备应该是第一流的设备。
第一流。
对、所以我们对设备对材料还有对我们自己人员素质的要求是比较高。
要求比较高，
对，所以我们才能够创造出更好的材料、
okay.
去符合我们的客人，然后我们去把我们这个整个经营啊、我们的过程分享给
理念
我们的观众，或者是分享给我们的好朋友客户
这样子，
对，让他在享受这一杯咖啡的同时，他能够感受的更多，得到更多的满意度，这是我们咖啡的我们这个店的目标。
我相信像你碰到这么多的客户，那我相信也很多会让你觉得很感动啊，因为创业的路真的很艰辛，但是客户的回馈，善意的回馈，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棒的感动。那有没有最感人的故事？
这时候好，我们的目标不断的哈、去把我们的经营的方式，就是把我们的热忱把我们这边的人哈、就很热情，我们把每一个客人好，把我们的客户当成自己家人一样来对待，
好，就像朋友一样这样子，
所以感受到我们这边的人情味。
那、过年来送个香肠什么吗？对吗？
对
，OK，
对，就是像这样。然后我们跟客户的关系哈、就维持在比较传统的所谓零售店，那种类似零售店、
杂货店
的客户之间的关系。那来到这边，它有别于像一些大卖场。冷漠，你就去结账，你也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必须要去 找到客户想要的东西，满足他的生活。
OK，
就是说我们要满足客户更高品质生活化的需求。
有没有客户到了国外又回来你们这边买？
就是说，会有一些客户啦，比如说他们移民了，然后到美国啦，或是到日本啊，那他们每一次，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回来，他会带着一大堆咖啡豆，
带回去，
对，带回去，他会觉得，这个咖啡豆是我们故乡的味道。
哦，
对，所以这杯咖啡我们讲，这它可以领
解乡愁，
对，它有我们这个亨利咖啡的味道，也有我们有我们的
在地人的
有我们的人情味在。
对，有些人是带一把泥土到国外嘛，那这边就是您的客户，就是带您的咖啡豆到国外去，哇，那真的原来我们喝一杯咖啡有这么多的学问哦，
谢谢亨利了，
谢谢。